这篇要不是之前节目单预告，可能做节目我现在连耳旁风都不会说。大家注意一下今天的二条啊，这周日的长节目换了。失眠毕竟原来是个备选，所以感觉今天好歹也要做个耳旁风意思一下。这篇我给四分，浮游居然都给五分啊，搞不好他比我还喜欢续江片呢。因为我是邱礼涛的粉丝，所以很早关注这篇，但不得不说啊，这是邱礼涛这几年比较烂的一部，烂就是烂，我不会因为说粉丝情节就手下留情。而且他这两年其实很奇怪，能过审的吧，原谅套餐啊，拆弹啊，哎，这拍的都不错，没打算内地上映的三级片他最拿手的反倒现在拍不好了。你比如说去年那部凶手还未睡，你看还未睡和失眠其实这都一个意思嘛。就这片最大问题就是没啥血浆，后边我可能会说很多剧情问题，但其实作为 B 级片，作为血浆片那都是其次，你要是能给大家类型片的满足，这个是最主要的。很多人也不在乎你剧情是不是说得通，但是它就是没任何的惊吓点啊！除了最后致敬大岛猪那阉割戏还算有点劲爆之外，剩下所有的戏份都非常无聊。你说除了那阉割戏，基本上呢就是内地能上映的国产恐怖片的水准。注意啊，我说国产恐怖片，你脑补一下吧。啊，所以说作为恐怖片爱好者看这片是真能睡，这不是比喻。而且看到最后典型就是编剧真的编不下去的即视感。开始这片铺了半天，哎呦，失眠或者睡眠的科学道理，还讲黄秋生如何偷运脑子回香港做研究，后来突然接了两大段抗日的回溯戏之后再跳回来，你会发现哎，前面这些所有的科学铺垫都没用了，莫名其妙的后来就开始吃人，等于你前面所有的文戏情节都是无效了呗。回头再看那些东西就又拖缓了节奏，又没有帮到剧情人物。抗日戏本身拍的也一塌糊涂啊，所有情节都是废的，所有情节。妹妹去乱坟岗找姐姐，戏拍了半天，最后啊翻到了姐姐尸体，又磕了半天头，最后发现对于解魔咒一点用没有啊。那为什么没用呢？你倒是说清楚啊，也没说，那你拍它干嘛呢？包括给男主角父亲洗白的戏也是一样，你洗了半天，那魔咒到最后也没解开，也不说为什么没解开，就是你前面是用科学的角度去展现了一堆的事儿，最后你没讲出任何的科学道理。到抗日的戏呢，你又是用驱魔道术的角度说了一堆戏，你也没讲出任何驱魔道术上的道理，到最后就是强行手撕啊，你有裤裆藏雷，我有裤裆切屌。而且无论是从90年还是43年来看，这个片子的年代感也是尴尬至极。昨儿我们说的看不见客人是能看出小成本的遮丑问题，到这片啊直接就是能看出穷的惨烈。最夸张的就是开场这个黄秋生在1990年去马来西亚的戏，在汽车里边他跟女主角对话，哎，因为他那外边的路况啊就都是这两年马来西亚的样子，那怎么办呢？这篇居然啊居然就用雾化的方法把那车窗外的所有场景都给模糊化了。你说这篇屌就屌在阉割戏他不打码，说话的戏全打码。你说这也是骑兵骑的他妈树上骑个猴，没法说，看的我都心疼剧组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把当代线设到1990年，你说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那个时候医学方面还没解决失眠症的问题，但问题是你到这篇后面你也不讲任何科学道理和逻辑了，你不如你就放到当代，对吧？啊，然后还有黄秋生的表演，按说这是大家最期待的，对吧？从叉烧包到伊波拉就奔这来的，但是说真的也是套路。而且像黄秋生这种老炮他就明白，哎呦，你们观众就知道我演变态就是这个样，对吧？那我就还按这套路来。由于他演的一切的人物动机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全都说不通，所以基本也就是尬演的范畴，还没有原谅77次那几场客串的戏份好。总之没看的下载我都不建议了，毕竟资源也占硬盘空间呢。